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是我最后的一堂，谢谢你们给我过去服侍的机会，盼望这一次所讲的道，对我对你们的生命都有一定的影响，也愿意我们的生命因为听了这个道，行了这个道，我们生命有所改变。那过去我们主题是在服侍中效法基督，效法基督，我们要有奉献的生命，要有承担的使命，基督的生命。在他一生当中彰显出来，基督的使命也是用他一生来完成。今天在我们人生当中，也应当把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也应当把基督的使命延续下去。我分六堂来讲，我们从永生之道、光明之道、出入之道、复活之道、生命之道，还有今天的国子之道，来看我们的生命与我们的使命。从永生之道，我们讲到我们要跟，我们要守；光明之道，我们要治，我们要离；出入之道，我们要亲，我们要爱；复活之道，我们要信，我们要在；生命之道，我们要走，我们要做；国子之道，我们要今天要讲的。那么我们六堂的讲道有六个不同的主题，也有不同的内容。我盼望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回去再思考，不要听了就说听完了听了还没有，是听完了可是还没有完的。我们还要去思考这些道，这些内容哪一方面我可以怎么回应哪一方面我需要有什么改变。我觉得这样子，这个道就像今天要讲的果子之道，才有果子，这个才是神所要看见的。不要单单 领受了可是没有吸收，不要单单吸收了可是没有成长，也不是神所愿意的。不要单单听了明白了可是没有行出来。盼望我们都能真的好好从神的话里面有所的领受。我们先有一个祷告。亲爱主，谢谢你让我们到了最后的一堂，愿意这最后的一堂不是结局，来最后的一堂乃是一个开端，让我们在这个听完道以后真的可以去反思，去反省，还要有行动，有改变，带领我们今天要听最后的这一堂国子之道，也愿意主你在我们心中来动工，让我们明白。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国子之道就是讲到我是真葡萄树，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这是最后约翰福音最后一个的我是，也是在耶稣结束他全道的工作之前所讲的一篇很重要的宣告里面的一段。那耶稣离开的时候，离开之前在13章他为门徒做了一个榜样，他为门徒洗脚，然后完了以后在14到16章耶稣有一个最后的一个的对门徒讲的一番话有人说这个是耶稣所谓的临别的证言。那么在福音书当中有两篇最长的耶稣的讲道，第一篇就是耶稣开启全道的时候，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第六、第七三章的经文，我们称它为登山宝训。然后在耶稣另外一篇最长的讲道呢，就约翰福音14、15、16我们称之为临别的证言。那么在17章完了以后，13章有了榜样，14到16章有了教导，然后17章就做了一个祷告。在这个祷告的里面呢，你就看见耶稣为门徒来祷告，耶稣差派他们也为他们祷告，求神保守他们，不但保守他们也保持他们在如同他与父一样的那个合而为一。那你看见耶稣在祷告里面表现了他要差派他们出去承担使命，他也要他们在主的里面他们有一个合一的生命。所以这是耶稣在全道结束之前有五章，在约翰福音五章很重要的经文，13章是一个榜样，14到16章，16章是一个教导，17章是一个祷告。那今天我们就看15章，所以在13到17中间15章哪一段的经文，从第一节我们看到17节。那你看这里经文的内容第一节到第八节一开头就是耶稣的宣告，说我是真葡萄树。在这里第一到第八节已提到这个果子，对吗？然后呢你就看见从第九节17节呢，这好像有一点点不同那么可是在最后在16节也讲到，也耶稣也说我要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所以前面讲的果子 后面讲到果子，所以我说十五章一到十七节可以是讲到果子，或者说以果子为中心的一段的经文。那你看一看呢，所以在下面有讲到那个经文的那个内容的比较哈，一到八节呢讲到藏在我里面啊，然后呢九到十七节呢讲到在我的爱的里面，一个是在主的里面，一个在爱的里面。那祈求呢，他也提到祷告，两个月都要提到祷告。第七节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然后十六节讲到说，叫你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都是神应允祷告。所以这个在里面呢，与祷告蒙应允，与神的同工、神的同在是非常有关键的。但如果你能在主的里面，你的祷告蒙应允；如果你能在爱的里面，你的祷告神听。然后要讲到身份，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多结果子，他说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那前面讲了怎么多结果子，要在主的里面，在主的里面多结果子就是我的门徒了。然后在后面第九节开始讲到在爱的里面呢，不是单单讲到在爱，在主的爱的里面，这个在主的爱的里面是一个表现的。当你在主的爱的里面，你可以彼此相爱。当你彼此相爱的时候，这里讲到说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两个不同的身份，对吗？那所以两个不同的里面，然后两个一样的效果，然后两个不同的身份。然后呢，在第五节讲有关什么？第五节讲到是有关生命，就是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个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那果子是什么？果子就是一个树生命的表现，一个苹果树就有苹果，对吗？很简单啊，一个不同的树啊，就结不同的果子。这个果子能表现出这个树是什么样的一种树。当我们有结果子，我们的生命能彰显出来。那十六节讲到结果子，就是我们要去结果子，这个果子要长存。这里讲的是我们的使命，我们有一个工作，不单我们结果子生命的表现，结果子也是我们的使命。所以生命与使命是有关的，你没有这个生命，你不能承担完成这个使命。所以结果是生命的表现，结果值也是使命的要求。所以你看见啊，这个一段的经文一到十七节，很简单给你们看一看里面的重点，还有那个关系在里面。然后我们现在看了，就是看果子的问题哈，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讲到果子的问题。那接着有几种的枝子呢？就是结果子的，还有不结果子的，对吗？结果子跟不结果子的。那么有几种结果子的枝子呢？有两种，是结果子的，还有呢多结果子。所以你看见呢，所谓的枝子，你看见枝子有两种，一种是结果的，一种不结果的。那么在结果的枝子当中也有两种，一种是结果的枝子，可是神希望看见的是多结果子的枝子。然后你看结果与不结果的不结果子的枝子怎么样呢？我们就看见有一个问题，这里讲到说不结果子的枝子它就剪去，凡结果子的它就收理干净。那怎么收理干净呢？是收剪吗？对吗？所以当你知道葡萄树的时候呢，那个实实在在就是生活当中葡萄树呢，就是说我们也知道收剪是很重要。收剪的目的就是经文所讲的让它可以结果子更多。当然是不结果的，这是减去了，或者不好的减去了，然后结果子可以更多。所以这里讲到说，不结果子的要减去，结果子的要收减，两个都是减，可是又有不同。可是有人常常问了，这个减去是没有救恩呢？那不但第二节讲到减去这个与葡萄树就分开了，然后第六节也讲到，如果不藏在我里面呢，就像自己丢在外面忽干，人拾起来混在火里。笑了，就丢在火的里面就笑了，就是没了。那人甚至说这个火就是将来那个永火，这是永远灭亡的意思。那你要明白一个比喻呢，有时候要小心，比喻要看它的重点是什么，不要把那个细节变成一个重点。还有你要明白，还有重要的教义呢，不能用一节一段的经文，一处的经文，一节的经文来建立的，一定要在整个圣经的体系底下 来建立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当你讲到救恩论的时候，你不能单单用一节的经文、一段的经文来建立一个救恩论。还有呢，你更不能用一个不明显的经文去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你也不能用一个比喻来建立一个 教义的那个内容。所以希望大家明白，就是说，那这里减去是不是？那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与救恩 无关呢？可是你要看一看，不单其他经文，还有呢既要的真理，比方说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我们都能背，得救是怎么样？本乎恩，也因着信，是因为恩典，因为我们接受，我们信心的接受，不是我有什么功劳，不是我有什么表现，以致到神没有办法不救我。那不是因为你表现好了，无论你信主前、信主后，或者你信主的时候的表现，不是因为我信主的时候我祷告我流泪所以我得救了。你没有祷告没有流泪你就不得救了，没有什么方法，没有不是你的表现，乃是完完全神的恩典。人那个信心是接受，就是说医生给你药你吃了，你不能说你看我吃了药你看我多厉害，不是你厉害，是哪个药厉害。所以弟兄们明白，我们得救不是因为看你有没有果子，果子只是表现你有生命，你有这个得救的生命。刚才讲了，果子是看别人看见你是哪一棵树的，对吗？大家看看苹果，他知道这个是苹果树，就是很简单很简单的道理。当你看见葡萄，这个是葡萄树。所以呢，还有呢，比方约翰福音三十六节那里讲到说，神把耶稣差来，然后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没有说叫一切有生命表现的就有永生。然后你看三十六节怎么讲，第三章三十六节他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他讲的信与不信不是说你有没有果子。然后你再看在第五章二十四节，第五章二十四节说，我是在告诉你们的，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你听见耶稣所讲的，而且你信，然后你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然后你再看第十章在二十八节，第十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第十章二十八到二，那你怎么讲？耶稣说，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个是神，这个是父的所赐的，这个是恩典啊，这个不是功劳，不是我做了工我得我的工价，不是这样子，是神所赐的。所以果子是表现你有生命，果子不是你得生命的条件。那我们现在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有三方面。第一，枝子的真真假假，那不结果子的减去，结果子的减不减也减，可是有不同。那你看，有时候真的你要明白哈，一棵树里面哈有真有假，那在群众当中，有人说我是基督徒啊，你要明白不一定是基督徒啊，所以我说我好不一定好的，有真有假的。马太福音第七章。法拉文第七章哪里怎么讲？耶稣已经提醒我们一件事情。那里在十五节到二十一节，第七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那里讲到说我们要辨别，然后也讲到在十五节那里讲，凡被假先知，那这个不是单单讲到假弟兄哈、假先知，神的代言人为神出口的，他是有假的。然后十六节讲了，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看见没有？然后他上面讲的荆棘章岂能在葡萄呢，对吗？子里里面怎么可以有无花果呢？为什么不可能有葡萄，不可能无花果？因为它不是那个生命嘛，它不是那个生命嘛。所以后面讲到在二十节那里讲的，凭他们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果子是生命的表现。然后二十一节说不是行为啊，他二十一节讲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你怎么叫啊，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不表示你就是基督徒。甚至后面还讲什么呢？他说许多人说，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啊，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那他到底有没有行？可能真的行出来了。 如果你这样子，你他就是耶稣怎么讲？他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个人离开去吧。为什么？你看前面13、14节讲到说，你要进窄门呐、啊，你要走窄路啊，能引到永生，不是你喜欢的方法，那是神所要。前面约翰福音讲，你听我的话，你就可以了，你就可以了。所以明白这个很重要啊！我再讲哈、啊，果子是生命的表现，果子不是生命的条件。你看约翰福音13:10-11也讲讲什么呢？就是说，耶稣说你们都干净了，人儿不都是干净的？那耶稣讲什么意思？那当耶稣为门徒洗脚完了以后，他就讲这个事情。为什么后面有讲到了？就讲到说，因为你们当中有不干净的，是谁啊？是犹大，对吗？是犹大。耶稣知道谁要出卖他。他这个犹大跟耶稣跟了3年呢、啊，对吗？也混在一起啊，但也是拆派出去两个，他也其中两个之一啊，对吗？他有没有服侍？有啊，有没有跟从？有啊，有没有做一般门徒在做的事情？都有啊。所以不是看外表，乃是看内在。可是你有内在，应当有外表的表现啊。但没有的时候，下面没讲到，就因为他有问题。所以你看，还有呢，不是好，所以这里所讲的不是好坏自己的问题，乃是真假自己的问题。你说好坏自己怎么分？那结果子也有果子，不多。不好的自己就是有问题的自己，结果子不多；好的呢，结果子更多。看见没有？所以果子不是生命的条件，果子是生命的表现。所以自己有真有假的哈，所以要明白这一点。就好像我们讲到这个我是好牧人哪一堂，我们也讲到有假的牧人，有真的牧人，可能他们都在羊圈的里面，无论爬进去走进去都在里面了。所以弟兄们要明白自己的真真假假。第二就是结果的前恩后果。那第二节讲到说，在我里面很重要，你要在我凡属我不结果的，你要受检。然后第五节讲到你要在我里面，所以你怎么可以结果子呢？你要在主的里面，你有他的生命，然后呢，你怎么可以结果子更多呢？你要经过神的受检。好，人在成长当中，你信耶稣不是一信耶稣就完全了，你地位是完全了，生命还没这生活还没有，生命是一个完全的生命，可是这个生命要活出来，有一个完全的生活，所以一个是得救称义，一个是成圣那个过程。也是需要的，所以在里面的就能结果子，结果子的就会被受检，受检以后结果子更多。如果你在主的里面被受检的时候，你就可以结果子更多。那么还有，如果你不在里面怎么办呢？那第六节就讲了，你就好像什么，好像自己丢在外面，自己丢在外面的自己，就没有粘于葡萄树，没有粘于葡萄树的就没有生命，你就好像没有生命的自己。丢在外面没用，你不能结果子，只能拿来烧，烧完以后就是这个，不是自己最终的目的，自己要结果，自己不是给人去烧的。那么要明白这个，所以这里讲的好像，好像，那你明白像这个意思呢？不是说你真的是，就是你好像这样子。其实你明白，很多基督徒真是很有问题。比方说哥林多前书5章，保罗讲到说。他说5:1-2，他说奉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呢，连外邦人当然都没有的。哇，他说真是夸张，你们还自告自大，并不哀痛，不把行这样的事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里讲什么意思？就是说在你们中间，是在基督徒当中有淫乱的事，你还不管教，好看人不见，那这个不行的，你要处理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时候基督徒行出来的比非基督徒更不好。如果你这样子的话呢，你不像葡萄树的枝子，你不像黏于葡萄树的枝子，你像什么？丢在外面的枝子，你不像一个基督徒，不像一个基督徒。所以有它的原因的。结果为什么？因为它在里面嘛。结果为什么？结果为什么？因为你受检嘛。为什么结果呢？因为你不在里面嘛。所以耶稣说你要黏于葡萄树，你不能离开，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然后结果的重要任务是什么？就是结果子。第8节讲到说就可以荣耀神，可以荣耀神，神被彰显了。然后还说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啊，神被彰显，我们有跟从啊，所以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结果子呢？让人看见嘛，对吗？所以为什么在马太福音也讲了你们的好行为，那我们看见都能荣耀神呢，对吗？以弗所书也讲了，我们光明的子女就应当有光明的生活，就应该像神的儿女，应当这样子，我们彰显我们的神，让人能看见我们的生命，看见生命。所以果子之道呢，在这里提醒第一点，就是提醒那有真真假假的，那么我们这些属神的人，你要记住一件事，你不但要结果子，还要结果子更多，没有说够了够了，你要结果子更多，只要连于生命的源头，只要你在主的里面，你一直下去，你会不断的结果子。还有呢，你还可以，你经过神的受检的时候，你可以结果子更多。有时候我真的很希望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断的改变，不是一次的改变而已。那信耶稣有生命是一次的，可信耶稣以后的成长呢是一生的，在这一生的成长当中要不断的改变。你所在的位置可以不同，可以守对着那个方向哈，不能错，不能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结果子，因为果子是生命的表现。弟兄姐妹要多结果子，因为这个是成长的表现，成长的生命成长的表现。有了果子，人看见你有生命；你多结果子，人家看见你生命的成长。这个是神的心意。弟兄姐妹，今天你有看见吗？你有看见吗？你有看见什么？你有看见你需要收捡的地方吗？有看见吗？常常有时候我们只是看见我们好的地方，没有看见我们需要收捡的地方。有时候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有关其他弟兄姐妹的那个不是在论断啊，就是关心其他弟兄姐妹。又常常说，举个例吧，我举个例吧，有人说某某人他挺好的，挺好的，可是呢，如果他在这一方面注意一点的话呢，那就更好。比方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非常忠心神的讲道，非常忠心全讲神的话语，那这个是好的，可是他很多事情呢就不管了，也不学也不敢，常常呢很惹弟兄姐妹的气。比方答应的事情忘了，应该做的事情没做了，应该去的地方没去了，他只是专心讲道。我说专心讲道没错啊，我前两天那个昨天才跟他讲，跟他通电话，我说你那么认真的道是好的，可是有些基本生活的本分，基本我们生活的表现也好，责任也好，应当也做的。如果你爱弟兄姐妹啊，这些事情你不要说了又忘了，你答应了又忘了，这个有时候呢也真的不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我想，你能看见一方面，你能受检一下吗？你能改一改吗？对吗？这个需要受检的。比方有些人说某某全让他讲到非常好，脾气太厉害了，哇好凶啊，真的好凶啊，我们听的是难过，是难过，不要我们那么难过嘛。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讲的倒是对的，可是能不能那个语气好一点呢？能不能改一改，油一点啊，不要那么硬啊。很多有人说，比方说哎，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哈，他在教会的服侍没得讲了，非常好，可他的家呢就一塌糊涂，收捡一下，对吗？有些人他拼命服侍拼命服侍，身体就不行了，那能不能收捡一下，收捡一下，那就更好，结果子更多。你不是没有果子，你要果子更多，明白吗？所以果子是生命的表现，可是这个生命要不断的成长。人常常怎么样，他人没有自知之明，这个人没有自知之明，这个不是最大的问题，可是人需要有什么忠言之友，没有自知之明需要忠言之友。我们需要有愿意讲实话的弟兄姐妹，愿意讲实话的主内的肢体，他能告诉我，让我知道。那当我想到刚才所讲的跟现在刚刚讲的，我想到在旧约当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啊，不能说很有名，就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在他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一节那里讲到乃曼，一个元帅啊，亚南王的元帅就是乃曼。乃曼哪里讲到是一个大能的人，对吗？他有名有地位有能力有权柄，很厉害的一个人，可是下面讲了一句话，讲到只是怎么样，长了大麻风啊，他什么都好，只是长了大麻风。我们有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什么都好，只是语气不好，脾气不好，家庭不好，身体不好，习惯不好，很多那样子。你不是没有表现，你都有好的一面，能不能收紧一下呢？收紧一下呢？ 那你看见哈，刚才我讲到人没有自知之明，那乃曼有，有了他知道，可是他还要听别人讲啊，有忠言自有。那乃曼好叫什么？那个小女子还有他的仆人劝他，你就去见几个先知。那个小女子说你见那个先知以利沙，然后那个仆人就说，后来一个仆人就说，哎，你就按照以利沙所讲的去行吧。那他们没有身份，可是乃曼愿意听。哇，我觉得这个非常宝贵啊，能谦虚谦卑的聆听别人的劝告，而且去面对自己的需要来改来处理。那这个好，你处理完了以后你的生命就更好了，对不对？那我记得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真的不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需要别人的提醒。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位牧师叫梁牧师我跟他谈话，我就跟他说，哎呀，我真的很生气哈，我觉得很多年前我还记得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在父老读书的时候，最后写那个博士论文，哇，写到最后五月份要毕业了啊，要行毕业礼了。可是我的那个指导老师呢，他到了五月份还没有批我的论文，一直延迟，一直在追，他就是不回我。过了毕业礼以后，他才通过。哎，我就晚了一年才毕业了。哎呀，我说为什么要这样拖呢？为什么这样拖了？然后我跟梁牧师说，我说他肯定有问题，我说这个教授肯定有问题。梁牧师呢就跟我说，他说徐弟兄，你想到他有问题，有没有想过可能你的论文有问题？我们有时候常常想到，就我想怎么样，那肯定是他有问题，我没有问题，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后来我反思一下，对呀，因为我的论文没有问题，他为什么要拖呢？对吗？他拖来对他有什么好处呢？没什么好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即使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别人，就是我看不见自己，没有自知之明，需要忠言自有。我谢谢梁牧师提醒我，所以以后我对这个教授，虽然他已经走了，我对这个事情我没有怨了，已经没有怨了，我明白是我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那么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同工我以前在恩福协会我们办一些营会有门训营、福音营这样子。我记得有一年过了那个门训营以后，人很多，600多人。然后完了以后呢，回到 office 呢，回到我的机构里面啊，突然间有个同工呢就发了一个视频给我，一个短片给我看，一个视频给我看。我一看就是我在里面，我在里面干嘛呢？因为我们当时呢都是中国人的营会嘛，我们就在午饭，我们就不在那个营地吃，我们在外面买一些中国菜中国饭，回来就发每一个人每人一个好像便当这样子。每人一个盒子，里面有菜，有肉，有饭，每人一个。那我就很坚持，我要去派。所以他一部车来了600多个那个饭那个盒子在里面，那个午餐在里面，我就一个一个发出去。可是你知道我们是七月份天气很热，我记得当有一天是很热，我在派，汗都出来了。我看这个视频里面看见什么？看见我的样子很难看。这样的 好难看的样子，然后就派，然后我还在催那些人呢，因为是录像嘛，所以听见啊，拿走啊，不要走，哇，我觉得我好凶啊。然后完了以后，我就跟那个同工讲，你给我看这个干嘛？那么难看，给我看干嘛？对吗？然后同工怎么讲呢？他说，徐弟兄，我给你看，因为你看不见嘛。哦，我觉得他讲这个话太有意思了。我看不见我多丑啊，我看不见我多凶啊，我的语气，我的表情就是很不耐烦。看到有些老人家走过来看一看我，马上就走了，好像好怕。我觉得怎么可能服侍人服侍到这个地步。那我后来我谢谢这个同工，我说谢谢你让我看见，我以后小心点，可是我也请求你把这个视频把它删了不要再传出去拜托，我知道了，我看见了。所以弟兄姐妹真的需要，果子是生命的表现，多结果子是需要神的收拣啊，被神收拣能彰显圣命，可以荣耀神，我们在跟从神可以荣耀神，这是非常的重要。不要说我跟从，你跟从怎么可能没改变？你说我学了，你学了怎么可能没有改进的？应当有生命的表现，不但有生命的表现，而且有生命表现越来越多。弟兄姐妹要结果子，结果子更多，要有生命的表现，真的要有生命的表现，而且这个生命的表现要越来越好，越来越多。 所以刚才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看见你需要收紧的地方？有人曾经提醒过你吗？你可能知道，可是你觉得哎呀这个无所谓，你可能知道，可是你觉得哎呀这个慢一点。那你看看这场的乃曼，你什么都好了，就是长了大麻风。你能不能谦卑一点，听一听一个小女子的一个仆人的劝告，让神来收紧。有时候神就透过这些人给你有恩典，你把恩典拒绝了。有时候神透过人给你有提醒，你就不听了，很可悲啊！你是有生命，你也有生命的表现，可是你不但要结果子，你要结果子更多。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一起来，不是单单你们，我也有我要看见的地方。我感谢神给我很多很好的牧者，很好的同工在我身边，他们替我守望，他给我提醒，他给我甚至有很直接的一个的责备，我谢谢他们。我真的记得有同工跟我讲，他说徐弟兄，你讲话语气不需要这样子，不需要这样子的，虽然你很为神的工作，可是也不需要这样讲话。我真的我很谢谢这些同工，这是神对我的恩典。为什么神让我结果子更多？神也希望你们结果子更多。弟兄姐妹，你愿意吗？如果神现在给你有感动，你心中有难受，你想起某些人对你讲的话，你想起你自己，你的需要收紧的地方，我求神帮你，真的愿意给神来收紧，以致能结果子更多。下面讲到智子的问题，第九到十七节。那在十五跟十六节，哪里讲到说，十五章十六节那里说，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这些果子，叫你们果子长全，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那今年我们的主题是生命啊，就是效法基督的榜样，效法基督的服事，在服事当中来效法基督，对吗？那耶稣怎么顺从神，我们也应当顺从神。那这里讲到说，基督拣选了我们，基督拣选的是什么？拣选的是要差派，差派就是要承担，承担就是要结果。耶稣说，我拣选你们，你们去结果子，而且叫你们的果子长全。我要结什么果子呢？是长全的果子，不是表面的，不是暂时的，不是吹一吹就没的，是长全的果子。所以我们的使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这个是有关永恒，有关永生的使命。所以弟兄姐妹要好好去结果子，连于元首基督，好好为他结果。我们是被差遣的啊！刚才我提到十七章有个祷告的，对吗？耶稣为门徒祷告离开之前，十七章十八节说，你怎么差遣，耶稣跟父说，你怎么差我来，我照样差他们去。拣选是为了差遣，差遣是为了承担，承担是为了结果，而且这个果子呢是长全的果子。我们的使命是重大的，所以我们的装备也是非常的小心，要非常的谨慎，不能轻轻松松的。这里讲到有一个使命，长全的果子，这里有一个应许，成就的祷告。当我们遵行这个使命的时候，果子长全，祷告蒙应允。怎么可以这样做呢？怎么可以能结果呢？怎么可以蒙神听我们祷告呢？前面十五章十二节十七节那里讲，你们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也就是我的命令。然后十七节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你要结果吗？请你彼此相爱。你要神听你的祷告吗？请你彼此相爱。为什么彼此相爱？结果前面第一个啊，开头讲了我们是门徒，这里第二个讲什么？我们是朋友。朋友怎么样？这里讲了，他说，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来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这里讲什么意思呢？仆人为主做工，这个明显。朋友呢，他说，我从父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就我们能知道父的心意。哇，这个很重要，明白神。很多人不明白，我们以为在做主工，我们没有在做主工，我们以为我们合神心意，我们不合神心意，我们以为我们在听神命令，我们没有在听神的命令，自以为是。当我们能好像子，好像基督，好像耶稣一样的，能完全明白父的意思，这个很重要。所以当我们是主的朋友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事，我们明白神的使命，可以被神所用，可以做得对，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可以蒙神垂听， 祷告可以有果效，使命可以承担，你需要神与你同工，与你同在。所以当神听我们祷告表示什么呢？神与我们同在。神听我们祷告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合神的心意。当你明白神的心意，你遵行神的心意，你合神的心意，神就愿意与我们同行同在同工。你可以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你可以结果子，可以结果子更多，可以结长存的果子。相爱与使命如此重要吗？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在13章耶稣有这个爱的榜样？为什么在15章里面讲到这个爱的命令？为什么在17章要为我们合一来祷告？因为爱是非常重要，爱与结果子分不开，生命与果子分不开，爱与果子也分不开。你没有生命不能结果子，你没有爱也不能结果子，你需要这个爱。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一个外国人的教会里面分享一个中国教会。我记得有个弟兄过来跟我讲啊，告一个弟兄跟我讲，哎，他说徐弟兄啊，我听见中国受很多的苦啊，哇，他们怎么受苦啊，哇，多危险啊，啊，他们怎么啊，他们很担心很担心。我记得我跟这个弟兄讲，我说弟兄你知道吗，中国教会最怕的不是受苦，中国教会最怕的是什么？没有爱，没有合一。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问题。你看现在教会不是一样吗？在服事当中，很多人在服事，然后就纷争了，然后就分裂了。为什么？没有爱在其中，不懂得怎么去面对我们的分歧，不懂得怎么去面对我们的不同，不懂得怎么去包容，去处理别人不好的地方，以及一点事情我们就不能一起了，没有爱了，爱就没有了。真的，我跟他说，弟兄你知道吗，苦我们不怕，没有爱我们才怕。我还记得王明道先生，我没有机会见他，虽然我1989年开始去中国，可是我还常常去上海，就是没有去看他，他在上海嘛，没有去。90年他就走了，错过这个机会。我记得有一次我看一个录像哈，一个录像带啊，一个录像，就是王明道现在在里面讲到的，讲到当中呢，我还记得他在唱一首歌，这首歌我忘了怎么唱了，就是有两句话我记得的，他说不要怕不要怕，这样就是我忘了怎么唱了，这里面的你们不要怕你们不要怕。唱完以后他就分享了，他怎么讲呢？他说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怕外来的苦难，我们不要怕外来的风浪，我们要怕的是我们里面的风浪。我们里面出了问题呢，他说这个真是问题了。我跟你说哈，在过去中国教会的历史，无论从宣教士开始或者到最近几十年都好，我们最怕的真的不是困难，不是苦难。有时候困难与苦难反而可以让我们成长，反而可以使我们强壮。真的，我发觉到真的有人讲过，他的基督教很奇怪的，你越给他苦他成长越快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事实。我们怕什么苦难呢？最近这个疫情当中，我有两句话常讲的，对吗？我也应该跟你们讲过，就是说患难见真情，苦难显信仰。在苦难当中的信仰真的要活出来啊，活出来啊。你能不但是你知道这个信仰，你真的这个信仰里面真的有能力的，真的是可靠的可信的一个信仰。但你过了以后，你尝过主恩的滋味，你经历到这个信仰的实在，你的生命的成长，对吗？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怕，只要爱。不要怕外面的风浪，我们要小心，我们要避免，我们要拒绝里面的风浪，这是很重要。新约当中呢提了很多有关爱，对吗？使徒约翰，有人说他是爱的使徒，你看约翰福音里面讲很多爱，你看约翰一二三书也讲了很多爱，对吗？他以前怎么样的约翰这个人？脾气很大，对吗？耶稣去了一个村庄，那些人不接待他们，约翰刚才兄弟怎么讲？哎，就让天有火下来把他们烧了，把他们灭了。哇，你看多凶，你不听我讲，不信耶稣让你死吧。能这样讲吗？能这样讲吗？约翰是这样一个人，后来你看他变了，他从一个很凶脾气很大人变成一个爱的使徒，他全讲爱的信息。所以你看这样，不但约翰这样子，保罗也有讲啊，也需要爱，对吗？林哥伦的前书13章 对吗？讲到爱，为什么要爱呢？因为需要合一。你看，因为你真的看了、啊，我们稍微看多一点点，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讲什么？他说：“世人若恨你们，哇！当耶稣讲完了，你要黏于我，你要生命在我里面，你要在我里面，你要在我里面以外，他们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在爱的里面。”为什么要黏于元首基督？为什么要在主的里面，也要在爱的里面？因为十八节说，世人如果恨你们，为什么世人恨你们恨我们？因为黑暗不喜欢光的。你要明白，当你说我要去承担这个使命，如果你没有这个主的生命，如果你没有在主的里面，如果你没有这个爱的生命，你没有这个爱的能力，你怎么去承担这个使命？你讲几句你都不讲了。你做一点点你也不做了，去一阵子你就跑了，不行的，肯定需要爱在其中的。弟兄姐妹，你说要效法基督吗？对吗？在服事当中效法基督吗？你要效法他，怎么可以效法他？你要在他里面呢、啊、你要听他，你要在爱的里面呢、啊、这样子你就行了，你就可以了。难的，教会服事容不容易？难的。在人生当中做基督都容易吗？难的，我们明白吗？难的是难的，可是不是不可能啊，弟兄姐妹，我再讲啊，是难的，可是不是不可能，不是不可能。明白这一件事情，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保罗祷告，保罗已经被仇了，已经，他说我为主被仇的劝你们，劝他们什么事情呢？对吗？他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你看保罗被仇，他还是纪念教会，他纪念什么事情？请你们与蒙召的恩相称。你既然蒙召有了神的生命，请你在主的里面；你既然蒙召被神所爱，请你们也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借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在这里我提一提，讲到爱哈，爱的表现，我提一提。有时候有人讲一句话很好。怎么讲呢？就是说你要干净吗？你除去不干净的你就干净了。你要温柔吗？你除去不温柔的你就温柔了。你要爱吗？除去让我们不能爱的事情你就能爱了。我在这里讲一讲，有些事情我们要改一改，以致到我们可以爱。那 有几个提议哈，有四个提议给你们，就是这个是思想的问题，概念的问题。这个里面改正了以后呢，我们很多时候就容易，比较容易可以包容接纳，可以彼此可以相交，可以相爱。那第一个你要明白，很多时候人员间的问题呢，不是真的问题，是误解。第一句话是什么？可能是不一定是，你记住，可能是不一定是，你以为对方他不一定是这样子。比方你进来了，看你有什么好看的？怎么样？看不起吗？有人不看你，为什么不看我？不好看嘛？你不用想那么多，对吗？我记得有一次呢，有个牧师，我跟他出来讲话，我跟他说，哎，有一个同工很讨厌我，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猜他是这样子。他说为什么你这样猜？因为他每一次回来呢，不敢看我，也很少，从来不主动跟我讲话，肯定不喜欢我。他说你为什么不问一问？我说哎，不要问了吧，那么不好意思的问题怎么问呢？他说你问一问嘛。好，后来我吃完午饭以后我就回去，我真的问这个同工，哎，我说你来了那么久呢，为什么有时候你好像很避开我这样子，到底为什么？当然我是很小心，我祷告过，很温柔跟他讲了，她是一个姐妹嘛。那个姐妹后来讲了，她说所以弟兄你知道吗，其实我不是故意要避开你，因为我怕你，比方她说因为你讲话很快，因为你声音很大，因为你做事情很厉害，这样他说给我很大的压力，所以我怕你，我不是不喜欢你，我是怕你啊！我听了以后，我说哎，对不起，我要改一改。原来有时候呢，我讲话真的要慢一点啊，不要给人很大的压力。有时候我讲话声音要小一点啊，温柔一点啊，谢谢你啊。后来我跟他这个姐妹就没有问题了，大家一起同工嘛，开开心心的。我了解了，我明白了，就是以为嘛，你以为那么多干嘛？有些人一直在，我觉得他恨我。我觉得他看不起我，我觉得他什么，你觉得那么多干嘛？你就去搞清楚嘛。我们信耶稣的人，我是讲真理的人啊，不要猜，不要猜。所以可能是不一定是，可能过去你猜很多人对你怎么样怎么样，请你改一改，请你把它放下来，就你找清楚，你真的要问清楚到底什么事情。这里有真的曾经有人跟我讲，哎，你知道吗？牧师怎么看你啊？ 我说你不要跟我讲，如果要讲他跟我讲，对吗？我不要听别人怎么讲啊，他讲的可能你听见，可能你听错了，就是你听对了，你可能讲错了，对吗？真的很小心，不要。我记得后来真的那个同学跟我讲完以后，我真的有一次在一个营会当中，我碰见这个牧师，我就请他下来，我就问他，我说牧师啊，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这样看我？然后他就讲了，当然我相信他讲的是真话，对吗？他说不，我不是这个，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没讲过这个，那可能是别人听错了。我说行，你说没有就没有，啊，谢谢你。我就是这样子，很简单，不要胡乱猜。有人说没讲，你有讲，你有讲，我真的没讲，你真的有讲，你不要这样子，对吗？真的真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凡事相信，啊，可能是不一定是，啊，不一定是。那第二，那所以刚才我说凡事相信，不就是说你猜的都要信，就是说凡事你对对方有信心，你不要往负面哪里去想，正面一点。第二。啊，可能是不一定是，第二一定是不一定要记，那就是他真的讲过，这是他真的对你有意见，啊，或者说他真的得罪了你了，有些事情过了就算了，不老是在那里想啊，你这样想下去呢，你老得很快的。我在那天有一次有个弟兄来找我啊，就到机构来找我，然后说，哎，徐弟兄有空吗？约你刚刚从中国回来，约你出去吃个午饭。我说行啊，好啊，我就去吧。啊，就定了时间，然后就他就走了，走了有个同学过来，哎呀，徐弟兄，你怎么可能跟他吃午饭？我说什么事情？你记得几年前他曾经就在这个地方，就当着我面骂你，你还记得吗？哎呀，我说拜托弟兄，我都忘了，你为什么提醒我呢？对吗？我都忘了，你为什么还提醒我呢？你不需要提醒我的，拜托，我已经过了，对吗？不要记住，怎么可以不记呢？就是说不想。不听不谈，不要躺在那里睡觉，你想一想他过去怎么得罪我，哪一天在什么地方他讲什么话，记得清清楚楚的，不要去想了，过了。难道你没有得罪人吗？有人你喜欢人把你记住吗？不用吧，人家跟你讲你不要听了，你说行了，这个事情过了，不用再讲，你也不要跟人谈，有时候很喜欢那个气要出来，行，我明白，不要讲，你讲一次就够了哈，不要老是在讲。所以可能是不一定是，一定是不一定记，啊，不要想，不要听，不要谈。那另外第三点我要提的，一次错不是常常错，我儿子很好啊，他这个儿子真的太可爱了。有一次在家里呢，他在洗碗嘛，那有些水不小心呢，就撒在地上，然后有点水，我们看见了，我太太要讲一句话，你干嘛洗碗啊？满地都是水啊！我儿子看一看吗？他说妈，这个是中国的夸张的讲夸张法吗？这讲话的夸张吗？他说是 Chinese exaggeration。 他说为什么要夸张的那么厉害？我只是一点点水洒在睡面地上，一点点而已，你说全地都是水。有时候呢打破洗碗不小心打破了一个碗，他说为什么洗碗你把碗都打破了？没有所有啊，你打破了一个，这偶然一次，不要说每一次。所以有时候呢，一次都不是常常错，不要单单关注他哪一次，你也看看很多时候他没有啊，对吗？所以不要这样子，不要以为，也不要夸大、啊，不要就是以偏概全啊，也不要这就是说一次就永远这个人就是永远是这样子的，不要这样子。所以上面有一句话在说，一次错不是永远错。可能某年他这个人做这个事做得不好，他今天能做吗？可能今天能给对方一个机会吗？对吗？可以这样子吗？难道你自己没有改变的地方吗？难道你自己过去没有犯错的地方吗？你今天没有犯，人家还以为你是以前的你。我们要看一个人，不但看他现在的他，不是看他过去的他，还要看什么？不但看他现在的他，也要看将来的他。第二，我讲的是只是爱的表现啊，对人有期望，对人有刚才讲的凡事相信，还有凡事盼望，对吗？所以有四句话我今天送给你们，就是说，可能是不一定是，一定是不一定记，一次错不是常常错，一次错不是永远错。人与人之间难免是有问题，问题要解决，不要增加。国子之道讲的是什么？我们被神来受拣，我们要彰显生命，我们彼此的相爱， 我们可以承担使命。弟兄姐妹，刚才我问了，你有没有看见你需要受检的地方？求神帮我们真的面对、处理、被神受检。神可能透过人、透过事，不要逃避，要面对。第二，今天第二部分我要讲的，讲了自子之间，我要讲的是说，看有没有看见别人需要爱的地方。相信我们都能看见，如果只要你愿意看，你都会看见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某某同工他需要爱的地方。可是第二个问题要问，有没有看见你自己本身需要爱的地方？我们去爱，我们也需要被爱。这里讲到说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有谁要帮忙的你尽力而为，有谁可以帮忙的你谦虚的接受。我再讲一遍，我们要看见别人需要爱的地方，也要看见我们需要爱的地方。有谁我们可以帮忙的尽力而为，有谁可以帮我的我要谦虚的接受。这个是彼此相爱的表现。我们需要在爱的里面，在爱的里面我们可以完成使命，可以结出果子，还有长存的果子，才能有长存的果子，才能承担使命。你不合意的话呢，你就反了。大家听过一句话吗？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教会同心，信望福音。真的，家和万事兴。所以弟兄，合一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们要被神受检，我们要彼此相爱。受检要勇于接受，相爱要竭尽所能。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们要被神受检，要彼此相爱。受检勇于接受，相爱竭尽所能。我们哪一方面需要受检的？有哪一方面我们需要爱的？检的越多，成长越多，生命可以丰盛；爱的越多，承担可以越多，使命可以完成。我再讲一遍，重要的是讲三遍，我讲两遍也是重要的。受检越多，成长越多，生命可以丰盛；爱越多，承担越多，使命可以完成。使命可以完成。今年的主题在服事当中效法基督，要有奉献的生命，要有承担的使命。我们有要有奉献的生命，因为我们有承担的要承担的使命。没有生命怎么承担？你要承担，需要生命。在服事当中效法基督，我们效法他哪一个生命的表现？我们效法他那个使命的承担。我讲到永圣，现在跟大家总结一下哈，六堂的讲道的重点。永圣之道，我是生命的粮，人要跟得对，守得住，可以忠于所托，可以成就所托。光明之道，我是世界的光，人要自罪也要离罪，要出黑暗入光明，才可以有奉献的生命，才可以承担使命。出入之道，我是门，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人要辨别也要效法，要清心辨别假牧人，以致你生命可以成长。要有爱心，能效法好牧人，以致你去承担你的使命。复活之道，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信故我在。耶稣他见死不救，要我们信。姐妹见主不信，我们也要信，就是也是要我们信。你看，没有信，你信不信你生命可以成长？你信不信你使命可以承担？这个信是最基本的。所以我说，我信故我在，所以我信我技术追求，我信所以我技术承担。生命之道，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要走在其中，我们要做更大的事。这个不是贪心，这个是雄心。我们要走当走的路，以及生命可以强，我们要做该做的事，以及使命可以完。最后讲到果子之道，我是真葡萄树，要被神受检，要彼此相爱。受检要谦虚接受，相爱要尽力而为。受检是生命，相爱是为使命。弟兄姐妹，这里讲到果子是生命的表现，果子要有生命的成长，果子也是使命的结果，生命与使命是分不开的。那最后我每一堂给他们两个字，两个字请你们记住。 希望大家回去可以不断的思考。耶稣说我是永生之道，要跟要守，记得住吗？耶稣说是光明之道，你要怎么样？要知要离。耶稣说我是出入之道，要亲要爱。耶稣说我是复活之道，要信要在。耶稣说我是生命之道，要走要做。耶稣说我是挂国子之道，要捡要爱。我真的盼望在我结束之前，请弟兄姐妹真的把神的话，你不要说听了一次你就说，你可以回头再听，回头再听，甚至你要需要找弟兄姐妹分享你听了什么，然后你要决定，不但听了，不但记了，不但想了，不但分了分享了，还要怎么，还要决定，我决定我要做什么，然后最后你要遵行，这样子是这样下去，这个讲道才有意思，这个退休会才有意思啊，对吗？听了你要记得住，记了住你要想啊，想了以外你还要分享啊，分享完了以后你要决定啊，决定以后你要遵行啊，这个道就有味道了，这个道就有果子了，听到也要行道。弟兄姐妹，盼望我们真的在主的里面，我们好好的彼此的提醒，彼此的相爱，一同来承担神给我们的使命，生命好好成长，使命好好承担，求主使用我们，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真的谢谢你给我们过去在这两天当中所听的六堂的道，从约翰福音我们看见耶稣的所事，他不是单单一个宣告，他真的在你生命当中 就行出来了，把他的宣告行出来了，他真的是生命的粮，真的给人生命的粮。他说我是世界的光，他要把光照在黑暗的当中的。求主你帮我们，这个路已经开了，这个使命已经颁布了，这个生命已经赐给我们了。求主帮我们真的好好珍惜我们所有珍惜我们所有的生命，也眷注我们所有的所领受的使命，帮助我们好好去反思。其实在听到的当中好像照镜子一样的，我们看见了好多了，不但要记在心中，也要去想一想啊，这个事情再吸收多一点，然后找人去分享一下，要做一些决定，做一些选择，我应当怎么去做，应当怎么去改，应该怎么去变，应该怎么去成长，什么该停，什么才开始的。求你帮我们不要单单做一个听到的人，要做一个听而行道的人，以致我们可以有改变有果子。求主你帮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